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尊敬长者是社会一种的看法，亦都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认为敬老是敬畏上帝的表现之一来的。
是啊，真的滴滴汗。现在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文化，
老年人犯错又怎样可以劝他如同父亲呢？
他用温和爱心的沟通方式跟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如果真的被人得一句我吃不多你吃米，怎么回应呢？
分享我少少的经验啦。
猪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勒着你对信仰的团。哇！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猪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几十年之前呢，透过一些校园报道等等的活动，加上一首将你最好的献予主，就兴起很多人信主，同埋都兴起了很多人去到奉献，即是全职去到做一个传道或者牧师的。咁呢一班信徒，佢哋好多都是啲圣经知识非常之丰富，相信张院长都是其中之一。咁几十年之后啦，佢哋都到退休年龄啦，咁遇上呢一个教会嘅年轻人係加快流失啦，牧者稀缺啦，同埋呢班人身体机能开始渐渐咁下降嘅时候，佢哋嗰条灵命点样吊住呢？咁真係唔知点算好啦。我哋今日就呢个长者牧养嘅话题呢，就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喺度倾倾。Hello， 院长你好、啊。
大家好，我都系长者。
我相信而家好多嘅年轻牧者都唔会咁牧养你嘅。咁但係想问翻样嘢先，调查就话而家香港有四个人之中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嘛，咁你去咁多教会，你目测觉得而家个比例系咪真系四分之一咁少呢？
嗱，如果按教新2024年嗰个教会普查咧，得出嚟都是四分之一。不过那个是总会众的人数，但是既然你说是目测的话，那我会说呢，当我去接触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呢，我自己的目测都说一半的，即是那个长者人数真的一半或者以上，甚至乎有些去到七八成。
好恐怖 啊！
越小的教会长者的比例会越高，你大的教会就可能会拉回匀一点，即是譬如说那些100人的教会啊，几十人的教会呢，我都会说长者的比例是高一点的。
即都关一个情意结啊，同埋关佢哋本身嗰个嘅 mobility 啊，移动嘅能力啊，同埋佢哋会唔会识科技嘅一啲嘅关系啦吓。咁但系想讲翻今日系，既然个话题讲到长者牧养啦，咪都要翻去圣经嗰度嘅。箴言20:29就讲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咁点解白发系老年人嘅尊荣呢？
白发是指那些长辈那种智慧、经验和人生阅历的象征来的，是值得尊敬的一个标记，而非衰老或者退化的一个负面符号。这句说话出自箴言，强调社会应该去尊重长者，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累积了很多宝贵的智慧和经验。白发代表着长辈他们所累积的丰富智慧和人生经验，这句说话提醒了人要尊敬长者，并且将他们看为社会的宝贵的资产，应该得到尊重和礼遇。这一种观念是强调尊重长者不单单是社会一种看法，亦都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认为敬老是敬畏上帝的表现之一来的。
系啊，即系滴晒汗，但系而家即系好多人就冇咗呢个文化，你真系要捉翻呢样嘢啊！咁跟住就讲个例子啦，咁就系呢个罗波安王嘅例子啦。咁佢即系阿所罗门 pass 个位俾佢之后咧，咁其实佢都要询问下朝廷啲意见嘅。咁佢问过两批人，一批咧就系老年人啦，另外一批咧就系啲少年人。咁佢最终咧都系剔咗自己同辈啲意见，就冇剔啲老年人嘅意见啦。其实呢件事系咪好 common 嘅咧？即系人之常情啦。比着我都会问翻自己同辈先嘅。你话长者或者老年人嗰啲嘅经验参考一下，或者都完全是未必会参考。
我都会说年轻人不听老人言呢，某个程度上真是人之常情来的。
是的，
咁因为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冲动，渴望独立自主，亦都可能会觉得呢老人的经验和时代已经脱节了。然而这一句的俗语亦都带有一种警告的意味，即是不听老人言，就是吃亏眼前了。很多时候年轻人处于人生充满住活力勇于尝试的阶段，有时会觉得听取长辈的建议是一种束缚，并且想透过亲身的经历来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年轻人常常不愿意听老人言，原因主要有几个的。首先就是世代之间的生活环境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到年轻人觉得长者的经验未必会适用于现今的社会，他们更加倾向相信自己的判断或者是现代的资讯。第二个原因就是年轻人追求自主和创新，认为听从长者的意见可能会限制着自己的自由和发挥的空间。第三个理由就是部分的长者在表达意见的时候用训诫或者批评的方式来切入，是的，令到年轻人产生一种抗拒的心，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或者尊重，一句话我食盐多过你食米，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会出现。咁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这句俗语强调听取那些有经验的人的忠告可以避免犯错和后悔。这句说话提醒着我们年轻人呢，即使不全盘去接受，亦都应该去尊重和考虑前人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取得平衡，理想的状态就是年轻人能够结合自己的判断和长者的经验，而不是完全排斥或者全盘的接受，可以将长者的意见看为一种参考点，并且在实践的里面来验证，而不是一味听从或者完全的不理会。然而这种现象呢，亦都提醒咗教会同埋家庭要加强嗰个世代之间个沟通同埋理解。长者分享人生嘅智慧嘅时候，如果能够用同理心、鼓励同埋尊重嘅态度同年轻人嚟到交流咧，更加容易去促进彼此嘅接纳，亦都可以让年轻人咧愿意去聆听下，并且受益于长者个宝贵嘅经验嘅。
名成利就，人人想拥有。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留住这光辉，今天不再等候，奋勇地退出这急流。
咁但系而家教会嘅情况咪都系差唔多，即系啲年轻牧者都唔会点样听啲即系嗰啲经验嘅长执嗰啲嘅意见咧。如果真系咁样情况恶化落去，到底潜在嘅问题系啲咩？或者其实头先你所讲，而家都过半系啲老人啦，咁啲老人家继续喺度自己埋怨自己，咪冇问题，会唔会咁样咧？
咁年轻人唔听长者或者啲老人家嘅意见咧，有好几个潜在嘅问题嘅。
系。
咁首先就系佢哋容易忽略过往教会运作里面所累积嘅宝贵经验，导致重复犯下前人已经经历过嘅一啲错误，影响教会嘅稳定同埋发展。的确，嗰条路去行过，虽然时代唔同，但系里面啲原则咧，其实有啲嘢系需要考虑嘅。第二个潜在嘅问题咧，就系呢种态度可能造成咗世代之间嘅隔阂同埋张力，会削弱咗教会嘅合一，让长辈感到咧系唔被尊重，甚至乎失去咗参与贡献同埋贡献嘅动力。另外一个嘅潜在危险咧，就系年轻嘅牧者如果只依赖自己嘅判断，缺乏一个多元角度的思考，是容易产生偏颇或者偏见的决策，影响教会整体的健康发展。 在属灵的领导上，如果年轻的牧者忽视了长者的忠告，可能会失去了属灵传承和榜样的机会，难以建立稳固的属灵的根基。教会要鼓励世代互相聆听和学习，让长者的智慧和年轻人的创新共同推动教会的成长，去避免因为世代的隔阂而错失了神在这个时代所赐的福气。
你所说的刚才是那个世代传承是大家都明白的，但现在中间再断层的话，那个传承就更加难了，可能即中间那些什么三十几四十几那些走晒得回那些可能 BB 班那些，那更加传不到。
当然这个一定是出现很大问题的了，即如果那个年轻的牧者他没有那种的谦卑和聆听的态度，其实我就是很担心的，即可能长者的智慧长者的经验完全是传不到下去给这班年轻的牧者，而年轻的牧者就觉得我的经验没你那么丰富，不是好像你食盐多的食米，但是他的知识可能会更加丰富，所以变了也都会成为一个危机来的，即他不听长者的意见。
继续讲回对于长者的态度，就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即是保罗就教导提摩太就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讲到严责这个字，即是老人家做错事，老人家做错事才要骂他嘛，但是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不可以，而且下下呢即都很难做，要劝他做一个好像父亲那劝他，即是刚才所说食盐多过食米，当然现在不会食盐和食米，现在的人追求健康嘛，食太多米啊，都会糖尿啦。咁点样去回应啲 case， 同埋点样即系喺呢个老年人去到有啲犯错嘅时候，又点样可以即系劝佢如同父亲呢？
呢个保罗提醒佢嘅属灵儿子提摩太唔好严责啲老人，背后嗰个背景咧，其实可能系特别系讲紧嗰啲长老嘅，即
系
教会啲长老，
仲要犯错。
佢嗰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在于要尊重嗰啲年长嘅人士，维护教会嘅长幼有序嘅关系。呢个喺教会的历史里面，甚至乎到今天的教会仍然存在的，
即是看大
数，那个、那个、长幼有序的关系，并且去谨慎处理那些长者的过失。对待年长者好像如同对待父亲，以温和体恤尊重的方式去劝勉，而非严厉苛责。此外都要考虑到提摩太的年轻经验不足，以及去处理人事关系的时候潜在的偏见，这个真的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些年轻的传道人问我啊，面对这样的事怎样处理啊，我都告诉他啊，可以这样做，不过你要考虑做这样的人你适不适合，以你的经验，以你跟他们的关系你适不适合，定要找一个跟你的关系密切一点，跟他们的年龄近一点的人才谈呢。其实同呢一点系类似嘅吓，保罗嘅教导里面咧，其实系包含咗几样嘢啦，就系包括咗尊重长者，呢个我唔需要多讲啦，即系话我哋对年长者要尊重佢哋，就好似晚辈对长辈一样，有一种体贴嘅心。嗰度系讲到话如同父亲一样咧，其实嗰度系讲紧用温柔言语体谅佢哋嘅心情。咁咧，同埋咧，即系当我哋话讲尊重长者嘅时候咧，年轻牧者咧唔好存住一种骄傲，以为自己嘅属灵嘅心态，因为呢一种嘅态度无法成功去劝导嗰啲长辈嘅。我亦都真系有见过年轻嘅传道人，佢觉得喂，你又冇读过神学。你又冇而家做啲最新嘅知识，再讲得唔好听，你冇权出声。真系有年青传道系咁样做嘅。
哦，咁样嘅态度俾人哋 feel 到，
系啦，
咁个长者觉得被遗弃，同埋冇受尊重啦。
所以咧，即系第二样嘢就系提到啦，维护长幼有序啦。呢个系喺华人教会里面要留意嘅呢样嘢，特别系华人教会。
系
保罗去提醒提摩太会用父亲咁嚟对待长者，建立一种家庭般嘅关系，系强调教会内部嗰个长幼嘅伦理。因为很严厉地去责备年长者容易引起反感，亦都破坏了教会的和谐。我觉得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年轻的传道都要留意这一样东西， 好啦，另外一个就是谨慎处理长老的过失啦。咁由于提摩太年轻啦，可能处理控告长老的事件出现会有偏见或者被批评嘅，因此保罗特别咁嚟到叮嘱佢要谨慎，唔好有成见或者偏心。即系处理长老的过失是一个好严肃的任务嚟嘅。提摩太在执行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小心，因为咁样系关系到教会的声誉同埋属灵的见证嘅。
嗯，咁点可以劝佢如同父亲？
劝老人如同父亲咧，正话都提过啦，用一个尊敬、温和、充满爱嘅方式嚟到去劝导，而唔系一种严厉嘅责备。而具体嘅做法，首先系要用爱心出发，目的系为咗挽回，而唔系责备。
嗯。
第二就系态度要恭敬，用一个温和嘅语气嚟到规劝。这种做法不单单是适用于教会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原则。好了，在劝导的原则上面有几样东西我觉得可以留意的。首先就是态度要恭敬的，即是始终他是一个长者，纵然他是有些事做得不对。第二就要用爱作为出发点，目的不是去指责或者去压制，为了要挽回他，帮助对方，而不是要赢对方。所以语气上呢，普遍都是要较为温和，避免语气过强，他觉得你带着批评的意味。好了，在实际的应用上有几样东西我可以分享一下。第一就是多倾听，让长者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并且认真地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第二就是表达关怀，透过行动表达对长者的关怀，例如在日常生活里面多些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第三就是用对比来去劝说，用比较的方式，例如譬如啊，我家的长辈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怎样看呢，你要引导他的思考。第四就是尊重个别的差异，每个人的个性和价值观都很不同，劝导的时候呢要尊重老人家的个别的差异。最后必要时要寻求帮助，如果情况很特殊呢，就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协助，例如心理的辅导员等等。所以这个讲的劝老人如同父母呢，是一种尊重和关怀的态度，鼓励人去用温和爱心的沟通方式和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分享我少少的经验，就是我其实23岁左右就出来做传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教会有的任务要去负责职青的团契，另外就是负责老人家的团契。
好大挑战，
23岁要负责老人家的团契。
当你输了，
但是那些老人家很喜欢我的。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家庭年轻的很少陪伴长者，长者回教会其实都其中当然他们
是
回教会寂寞，有个伴，但是有伴之余，而且有一个好像仔女或者好像孙的人来到去肯听他讲，肯为他祈祷，这个很重要。譬如说我现在做不同的教会的顾问牧师，譬如说有些教会他有长有幼，我提早去教会我多数是接触长者的，
得长者要早饭嘅啫嘛，
我同埋会接触啲长者，同佢问候几句啊，同佢倾下偈啊。虽然有啲长者咧，次次问佢都系讲嗰啲嘢嘅，咁但系有人听佢讲咧，佢好开心嘅。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跟长者沟通的一种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真的被人得一句我吃盐多你吃米，那怎么回应呢？
因为我跟长者一起的时候，我多数关心就不是去教导他什么东西，就是不是说我个别地教导他什么东西。而我又感受到当我跟他聊天建立了关系，他觉得我关心他的时候，然后我再有一些指正，他是容易听一些的。
不要即博听了先，
是是
慢慢再关系好，
所以是要花时间，是要花时间的。今天这么讲效率，这么讲 KPI 的，当然立刻就得回一句过去的嘛。
即是没耐性的人不要做这件事，或者即你要 prepare， 你要花时间才可以接触一下，自己要调节一下先。
异端好中意向长者埋手，唔系啊嘛？点解咁噶？同样系长者，有保养嘅长者同冇保养嘅长者，身体机能差好远，点样划分去到冇养好呢？想知嘅密切留意下个礼拜嘅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成曲，危难里只懂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教会仿如家？人被咬，心伤流血，冷漠正笼罩，爱穿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与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